A B C D，
剪刀石头布，
欢乐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下课去，耶、
！欢迎小朋友收听今天的欢乐下课去，我是花儿姐姐。小朋友有没有听过离岛两个字？离开的离，岛屿的岛。离岛呢，其实指的就是远离这个大陆啊，或者是主要岛屿的这些岛屿啊。像比如说呢，在台湾，台湾本岛以外的岛屿，包括像有澎湖群岛啦、金门啊、马祖啊、绿岛啊、兰屿啊、小琉球等等啊。那么每一个地方的离岛呢，它可能会有不同的行政规划，或者是它的法律规范呢，可能也有不同的定义啊。好，那像香港啊，它有一个离岛区，那日本呢，他们也有一个法呢，叫做离岛振兴法啊，这些呢都是跟离岛有关的。
世界，掌握未来，欢迎来到科技新知时间。
好，小朋友，今天在我们的科技新知时间呢，花儿姐姐继续跟小朋友分享的这个书呢，就是《天气动态全知道》。那这本书呢，里面都告诉我们好多跟生活当中的气象有关的这些学问啊。那今天呢，我们要先来看的是落山风。花儿姐姐呢，在之前跟小朋友讲过，其实在台湾呢，就是很多的时间它会有不同的一个风向。那像在十月到隔年的三四月之间会盛行呢东北季风，而在屏东南端的方山啦，还有这个枫港啊，到恒春一带常常会出现呢持续性的一个强风，而狂风呢怒吼持续的时间可以呢从这个数小时啊到半个月哦。这种现象啊就叫做落山风。那花儿姐姐呢先来跟小朋友分享啊这个恒春的落山风。强烈的东北季风垂直厚度只有约1500公尺，而中北部的中央山脉比南部高，高约3000公尺，因此气流沿着中央山脉的东侧向南走。当东北季风向南吹到了台东大武以南时，因为中央山脉的南端高度只有约数百公尺，东北季风就可以翻越山脉，形成风力强大的下沉气流，这就是恒春一带落山风的主要原因。其他台湾的研究当中指出，落山风的瞬间风速可以达到6到7级，而相当于轻度台风的风速，甚至可以超过10级风。平均风速以及瞬间风速的落山风现象，对于当地的农作物、生活及交通都有很大的影响。例如南回铁路上的方野号志站，主要任务就是侦测落山风的风速，并且以号志提醒列车调整车速。另外恒春冬天也常有机车骑士被落山风吹倒摔伤的意外，而过去也曾经发生过电线杆倾倒导致了断电，或者是将游览车天窗吹走的情形。恒春机场也常因为落山风影响到飞机起降甚至是停飞。而独特的落山风现象也吹出了适合这样环境的农作物。恒春半岛盛产的洋葱就是因为地面上的叶子受到了强劲落山风吹拂而无法生长，并且减少了病虫害，反而让鳞茎得以吸收更多的养分，洋葱便特别甜美。又例如在民国340年代的时候，恒春半岛是耐旱又耐贫瘠的琼麻产地，琼麻可以用来制作绳索或者是渔网，而由于落山风的吹拂，恒春半岛的琼麻丝强韧，便成为了世界琼麻原料的供应地之一，而当地有许多的农民因为种植琼麻而致富。另外屏东的港口茶因为日照强，少露又少雨，又有落山风吹拂下，与台湾其他地区的高山茶叶风味不同，而且产量稀少，这些都是恒春落山风这种特殊气候下的农作物。好，小朋友，我们呢先前讲到了焚风，那刚才呢花儿姐姐也介绍了落山风，那小朋友你知道焚风跟落山风的这个异同之处在哪里吗？好，那花儿姐姐呢再稍微解释一下啊。焚风跟落山风啊，它们都是气流过山之后在北风面产生的一个现象哦，但是呢两者的性质是不同的。相较于落山风啊，这个焚风的风力呢比较小，又干又热，持续的这个时间短。落山风呢是台湾呢在东北季风吹拂之下恒春半岛独特的一个天气现象。主要原因呢就是恒春半岛它地势呢比较低，东北季风受到了中央山脉影响就转成了北风，是可以轻易的越过山脉直到恒春半岛的西岸。因此呢落山风的风力强，而且持续的时间呢也很长哦。好，接下来呢花儿姐姐要介绍的是九降风。 这个九降风呢，其实从每一年的十月开始，在台湾的西北部地区，像比如说桃园啊、新竹啊、苗栗啊，一直到澎湖地区，时常啊连续呢好几天啊刮着强风，而且这个风力的强度啊相当于轻度台风哦。那这种现象我们就叫做九降风。
Yeah.
好，小朋友，今天呢我们跟小朋友继续分享的科技新知是介绍这个天气动态啊。那我们的内容呢是收录在天气动态全知道这本书当中。那刚才花儿姐姐呢跟小朋友讲到了九降风，九呢就是12345678910的九，降落的降，九降风。那九降风呢其实在新竹是非常有名的。那花儿姐姐呢就把这本书当中介绍这个新竹九降风的内容啊读给小朋友听哦。台湾及中国中间的台湾海峡就像一个喇叭口，当台湾冬季盛行东北季风，东北风吹入台湾海峡时，风速便十分的强劲，就像打开了水龙头后用手指将部分的出水口遮住，水便加速的喷出。又因为在农历9月9号的重阳节前后开始盛行，所以我们的祖先就叫这个现象为九降风。九降风除了强劲的风力之外，也可能伴随着阴天，但是相对于台湾东北边的迎风面仍然是比较干冷的。九降风几乎可以说是新竹地区的代名词，新竹啊又叫做风城，原因就是新竹跟台湾海峡的另一边中国的泉州相距呢只有170公里左右，而气流加速通过这个区域使得风速强劲。另外呢，因为新竹的东南方有雪山的山脉，北方有湖口台地，南边有香山丘陵，而新竹的冲积平原呢是由东南向西北的喇叭状，三面的地势高，一面的地势低，东北季风吹过来之后呢会顺势的进去地势比较低的喇叭状的区域，风速就特别的大。如果遇到了东北季风还有台风外流环流的影响时，风势就会更大。而九降风开始吹起，就造成了水道的稻穗掉落，以及影响到渔船的作业，电线杆的倒塌，使得生活还有交通都非常的不便，也造成了农渔业的损失。但是呢，较干燥的九降风也造就了新竹的米粉啦、柿饼啦，还有仙草特色的产业。因为不论是米粉、柿饼或者是仙草，都需要靠风干。这时候，干冷还有风力强大的九降风就是最天然的风干机。蓝雨，好，小朋友，花儿姐姐要介绍蓝雨咯。这个蓝雨呢它很特别哦，因为蓝呢是兰花的蓝，雨是下雨的雨。诶，说真的，花儿姐姐哦以前也没有听过蓝雨。诶，好，那是读了这本书之后才知道有这个蓝雨这样子的一个词哦。好，人家说呢竹风蓝雨就是指新竹的风，然后宜兰的雨。那宜兰呢给人既定的印象啊就是常常下雨，那为什么宜兰会这么多雨呢？花儿姐姐啊其实很喜欢去宜兰哦。宜兰给人家感觉就是一个很悠闲，然后呢好像是一个退休的好地方。像花儿姐姐有好朋友啊，其实在很久以前就开始存钱，然后去宜兰呢买一个房子，为的就是要跟他呢所爱的人将来啊就在那个地方退休哦。所以宜兰呢给人家感觉呢就是一个非常幽静的地方。新竹呢花儿姐姐是觉得因为有很多这个科技人他们进驻到新竹科学园区嘛，所以呢其实感觉哦新竹还是活力蛮充沛的哦。那花儿姐姐现在呢要跟小朋友来介绍的就是宜兰的蓝雨哦。那我们来听听看这个雨呢对于宜兰来说它是什么样的内容呢？实际比较西元2016到2018年间，北中南区的新屋侧站、台中侧站、高雄侧站以及宜兰侧站平均的降雨量、降雨的时数、降雨日。而我们看到呢，宜兰的降雨量是所有在侧站当中呢最多的。除了降雨量之外，降雨的时数还有降雨的日数都可以达到1800个小时以及190天，也明显的比其他的侧站多。这表示呢宜兰在气候的特征上就好像大家的印象确实比其他地方更容易下雨。台湾的中南部有比较明显的干湿季节的变化， 而宜兰呢，位在台南的东北部地区，除了东侧临太平洋之外，它的北部、西部、南部都有高耸的山脉，是一个面向太平洋的扇形。因此在秋冬时分，虽然中南部地区不容易下雨，但宜兰它为东北季风的迎风面，东北风吹到宜兰地区时，受到了地形的阻挡，容易产生降雨，为宜兰带来丰富的雨量。宜兰在得天独厚的条件之下，拥有了丰沛而且洁净的水资源，这样的气候特征非常适合水稻种植，使得宜兰的米产量丰富而且品质良好。不论是恒春的洛山峰、新竹的九降峰以及宜兰的兰屿，都是台湾的地理位置和地形造成了当地局部的气候特征，进而也影响了当地的生物或农作物。宜兰在冬季东北季风的影响下，并非只有长时间却雨量小的降雨形态，也有短时间雨量大的降雨形态哦。好，那么讲完了宜兰的这样的一个降雨之后呢，花儿姐姐呢其实本来还想跟小朋友啊继续的来介绍像比如说澎湖的气候特色啦哈，因为呢这样子就会讲到这个风向啊，包括西北雨啊，那但是呢因为时间的关系，花儿姐姐呢就留待下一次再跟小朋友分享哦。 好，小朋友，今天呢在我们天气动态全知道的时间哦，就是科技新知介绍了宜兰，介绍了新竹的九降风，好，还有兰屿啊，是不是非常的有趣呢？其实啊，说真的，当我们认识这些气象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很有趣。可是呢，如果真的有台风来临的时候啊，小朋友一定要特别注意，要留在家里面，而且要密切的去注意呢新闻发布的一些最新的动态哦。像台风呢，好，如果来的时候啊，留在家里面是最安全的。如果真的要外出的话，一定呢要避开危险的地方。而且如果呢在台风期间遇到了紧急的时候，紧急的一些状况，一定呢好要赶快的来求助求援啊。那也要注意可能会停电，所以呢蜡烛也要准备好哦。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旅社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痛。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
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花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信心跟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吧。还有还有，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花儿姐姐祝福你。好了，各位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花儿姐姐，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明天见。
阳光下蜻蜓飞过来，一片片绿油油的稻田，水彩蜡笔和万花筒画不出天边。